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赞美感谢你，感谢你招聚了这些众弟兄姊妹，招聚你的儿女，今天齐聚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寻求你自己的旨意。主啊，感谢你赐下宝贵的救恩，你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给我们带来了奇妙的恩典。恩主啊，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你的恩典之中，我们享受着这样宝贵的恩典，我们愿意怀着感恩，我们愿意把这样一个美好的消息，把这样一个美好的福音传出去。主啊，我们知道这也是你自己的心愿，因为拯救万民是你自己的心意。我们愿意把耶稣救世人的好消息传播给我们的周围的同胞，传播给这个地区所有的华人，传播给这个地区所有的人。主啊，这是你赐给我们的使命。主啊，今天来到这里的都是对传福音的使命有承担有心愿的弟兄姊妹，求主你今天特别向我们说话，向我们的心说话，你特别借着你的器皿，借着范学的弟兄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完全明白你自己的心意，让我们每一个在这里敞开心的人，今天在你话语的教导之下，我们走出去的时候都大蒙激励，我们的心都被你的圣灵充满，让我们从今晚开始，我们都成了一个基督所差遣的使者。那么如此仰望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所以今天呢，介绍讲员之前呢，我就讲我们这是一个培灵会。培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灵命，这个灵命呢需要培育，我们借着一些机会，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从 神来的阳光雨露来培育。我们呢有的时候呢是需要有园丁来培育，今天我们特意请来外地一个园丁来培育。所以呢，我们在当时跟范弟兄联系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这一次我们培灵培什么呢？想到我们这个教会啊，你们周围教会都知道，我们在你们面前我们是小弟弟，我们是这个很年轻的教会。那我们呢希望在传福音这方面，在激发弟兄姊妹传福音的热情，让我们能够增强传福音的意识，让我们的教会，我们想有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和学德弟兄商量的时候，他很谦卑，他就同意配合我们。所以今天他来跟我们讲的这个内容，就是借着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到六章二节，他要讲我们是基督的使者。这位弟兄呢大概不用介绍太多了，因为他是名人，是不是？凡是这个信主超过两年以上的，大概不认识范学德的就比较少了，对不对？所以那个但是就大概你们都知道，就是学德弟兄呢是一个很有恩赐的一位讲员。我们今天就把时间交给他，剩下的时间 all time is yours， 你就请学德弟兄来为我们来证道。好。
这个牧师将来很美言亮，就是说名人，就是有名有姓之人都是名人。这个其实我今天一开始来的时候，看来这么多人，我还蛮惊讶的哈，因为我觉得华北炉应该这地方不是很大啊，结果这个也还好，这个要不然就在华北炉一栽了，那就是大栽跟头啊。牧师来的时候就也是虽然就是说要讲点什么，那我就配合教会讲，所以说这有一个好处，就讲不好的是牧师的责任，他出的命题作文。这个今天讲一个，就是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我们基督使者。我们手头有圣大家带圣经或者是打出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到第六章的第二节。我们翻到之后我们读一下，我读单数节，完了兄姐妹读双数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到第六章的第二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我读单数节你们读双数节，别跟我抢。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谁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我想这段经文对基督徒大概都比较熟悉。你可以想象保罗写这段经文，写到这个信的写上时，他是非常兴奋，非常兴奋。我们在第六章就看了一下，他说：“看呐，现在正是蒙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你就看他心情写得很激愤。其实前面第十七节呢，现在和本圣经稍微这个味道不够。这个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看呐，都变成新的了。他两次都是那种欢呼，看呐，一切都变为新的了。看呐，现在就是蒙恩的时刻，现在就是蒙救赎时刻。所以你可以想象，保罗写这个时候就想的非常兴奋。他兴奋就归到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时候，什么？就是说，在这里就是说第二十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如果大家对照几个其他版本就看一下，就是我们是基督的使者。因为你是这样东西才能做这样东西，所以那个做字翻译不出来那个外，就他说是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是基督任命的大使，我们要到普天下去把一个信息告诉人们，就什么，就是劝世人与神和好。说给你这个天分，给你这个职分。所以他最后在第六章一开始说，又重述一遍，就是我们是基督使者，什么叫使者，什么意思，说我们是上帝的同工，或者说我们发现更明显，就是现代语言，就是我们是上帝的同事，我们是上帝的同事啊。所以说基督徒他不可以徒受，就是你白白接受上帝，这不可以的。我不知道大家读完这段经文什么样的感受啊。我们别说套话啊，你说啊太深刻什么，其实你第一步你不敢相信这话是真的。我是基督的使者，我是上帝的同事，我跟我老板都不敢说我是他同事，我说他属下还差不多，我是上帝的同事，我是上帝的同工，上帝找我这么个伙伴，我老婆都瞧不起我。你会，其实我就不知道，这样就是如果我们真诚的看啊，但也可能我们这里有的人就说哇一看啊，那就是我就是够这个资格啊，上帝就应该是找我做同工，派我做大使的哈，基本哥从中国派到加拿大来。我自己的地步不敢相信，就比如说这句话，就是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看哪都变成新的了，敢相信吗？我相信，其实不好意思要举手了，信主十年以上的，你自己说，你从信主之后到现在为止，真的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估计没有一人敢举手，也可能有啊。一切都变成新的，你知道那旧的东西还在纠缠着你，还在纠缠着你。就是保罗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是不是又给我们喊一个口号啊？我给你来个基督梦啊！我们现在做梦的时代，哇！完之后你在梦想中你就飘飘然吧，其实你在地下过得真的不怎么地儿。完，你想我是基督大使，哇！我是上帝的同伙人、同事，自我感觉一下，完了。一醒来之后啊，梦终归是梦。但历史上现实中的的确确无数的基督徒，他们接受了上帝给他这个职分， 接受了上帝给他的身份，就是一生做基督的使者，因为他本来就是，就是他清楚地知道基督赋予了给他一个无比重要的身份，就是什么？是基督的大使。这一生的使命就是向全天下，向他们接触的人群去传福音，去传福音。那个福音内容就是什么？就劝世人与神和好，劝世人与神和好。的的确确都有啊，从古至今，从教会成立的最初起，从彼得他们开始，的的确确就是无数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去生活。所以真正能接受圣经中上帝讲的话，对我们来讲，我是觉得是一个挑战。就是我真的信这句话，我真的信这句话对我说的，不是对保罗说的。有些高级的基督徒啊，有些牧师说他们是上帝使者，我们被使者吆喝的啊，不是，说我就是。当你真的信这句话，当你把这句话真的承诺下来之后，我想你的人生会有根本性转变啊！从此之后，你就大概不会用世人的角度去看待你的职业，看待你的身份，你就从神那里去领受这种身份，这种身份赐给你永远改变，就是你一生之久去把这个身份实现出来，就是我是基督的大使。一讲到大使，我这些年印象最深刻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前些年这个骆家辉到中国当大使，对吧？那是我自己在看所有大使中，我是看到第一个最有范儿的哈，就是我代表美国政府到中国当大使，为什么？就我要一采取一举一动，我都要表现出美国的价值观，我代表美国的形象。大家知道他第一个的吗？是坐经济舱，对吧？坐经济舱，在买第二个一样的牌东西，而且还用优惠券，这叫中国人瞧不起啊！我们村长都不用优惠券的，他省两块钱、三块钱。哎呀，这叫什么？这叫反映说我在，虽然我是美国政客，但我是公仆。公仆是不敢乱花钱的。那第二件事是什么？这个事一做完之后，一些发微博，啊，那借机会，其实他是很有针对性的，啊，那第二步什么？就走出机场，自己拎包，完了左手一个背还背一个包，完了手机挂在腰带上，跟着女儿什么，完了之后就开始去坐一个普通的商务车。大伙说像我村长都笑啊，村长那些年前年那个村长都，你知道我们国家一般领导干部不会拎包的。都在旁边人给拎啊！不过最近这两年反腐之后好多了，现在领导可以这个拎包了，可以举伞了，哎呀，这都非常大的进步，你看。他说在那个时候，陆家辉就是那七八年叫我自己拎包，我自己拎包，我自己背一个包，我表达我自己的身份，其实他表达的一种价值观念。那么第三件事，大家当然就会知道，对吧？这个吃饭。啊，他陪着这个美国副总统拜登吃早饭，赶到尝那个北京炸酱面。我记得当时是五个人点了五碗炸酱面，十个包子，拌黄瓜，凉拌山药，凉拌土豆丝，我们东北菜比较多一些。可乐总共花费79块，这个亲自掏腰包付了100块钱，完了其他东西给的小费，哇，给的小费。就是他清楚地知道他是代表美国政府来中国做大使，他在他的一举一动中表现出美国的价值观。那我当我绝对猜想他这些举动在最初他都有精心的策划，因为他完全是针对中国当时的领导干部来的啊，就是他这套东西在中国村长都不会做的，怎么可能想象吃饭五个人去了之后就五碗炸酱面100块钱79块钱？哎呀，我们随便一个领导吃饭那都是没有几千块钱，那叫吃饭，那不叫吃饭，
便饭都比他强多了，但他表现出一种价值观，啊，表现出价值观就是所有的人被造而平等，啊，上帝赐给他们有什么就不可剥夺的追求幸福、自由这些权利，他是表达一种价值观，就是说他自己做的一举一动都非常清楚，我要做什么，我代表什么，我要去影响什么东西。我是指在我看来做大使中这样一个非常典型例子，说明什么？就是当你基督徒有一天真的意识到了，承认你接触了圣经的话，说我是基督的使者，你真的接受了，那你就要考虑考虑你的人生是不是要去改变某些东西啊。所以说这是真的来讲，我是觉得对基督徒就是比较困难的事情，比较困难的事情，就是不管怎么说，第一件事就是你能承认一个新的开始。过去我可能是个普通的工人、普通的农民、普通的教师，或者是很有名的这个学人家，但是我信了耶稣之后，我领受了神的恩典之后，我生命开始，我成为一个新的人，一切已经成为新的，一切正在变成新的啊，一切已经成为新的是在基督里他给你的，但他给你的东西还没有完全实现出来，但你在正在努力的不断把它给你都再实现出来，所以就一切已经成为新的，但还没有完全成为新的，但在不断的去变成新的。我想应该这么讲就比较全面，就是他说这个新的不是说他知道我们还得有旧的东西，但是有个新的开始，我们往那方面有个新的追求，有的新的追求，有的新的追求，那这个在这个一个过程中，这个过程中首先的一条，你能进入这个新的生命中，你才能接受这个身份，第一条就是你在神面前恳求主，求你把这个新的身份赐给我，或者说的更白更白，主求你让我真的一颗谦卑的心接受你赐给我这个身份。就神已经赐给了每一个基督徒，不是说基督徒有些高级的基督徒，有些什么这个牧师啊、传道啊，那有些其他的就是一些普通基督徒啊，不是，都一样。所以保罗讲那个东西，看呐，一切都成为新事实，所有的基督徒。所以说，神已经赐给了你我，你我需要什么？就是以一颗顺从的心。我想大概顺从一点的话，就是接受这个身份，或者说我们基督常说啊，就主，我尽管知道自己不配，我根本没有那个能力，我也没有那个品性，但我愿意去接受，我愿意有个新的开始啊。没有这一点没有办法开始，换话，如果你没有一颗顺从的心接受神给你这个身份，你不可能自然而然就有这个身份啊。这一个顺从很不容易，这个顺从很不容易。我今天来之后，我就突然想起路上讲，就是说有人讲，就是说你这一年为什么去传福音，其实真的一开始并没有去想，因为我在我其实讲，我明天大家会讲这个故事，我根本不会相信我会成为基督徒，我即使相信基督徒之后，我也不会相信我会成为传道人。我当时来美国才当91年的时候来看到传道，我说哎呀，干什么活不好哈，这个在教会去当你传道人，当你牧师，就跟大陆那个政治大学政治辅导员差不多嘛，辅导员还有点权对吧，我们也我不知道现在大陆有没有辅导员了，我们是那个还有点权，你现在这个班主任什么，你根本权都没有啊，教会有多少个会员，你就是多少人的呀，有多少个婆婆。所以我自己绝对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做传福音，我更没有想到就是哎，你将来即使想去做一个传道人，你带领一个教会做牧师老老师呀去带啊，我就没想到神当有一天叫我做的时候，其实叫我做一个自由传道人。 什么意思？你就是说，我除了我的教会是我教会的普通会友之外，我不像我没有参加任何机构，我也没有向任何人去募捐，就凭着太太挣工钱养家，这个我呢就出去传道。所以我有时候不大相信教会去讲那些，有的教会讲啊，你自己讲的，有的传道讲啊，信主之后你们一定要夫妻同心祷告，完之后这个丈夫要来家要是什么知识家，我说我们家靠我知识，我们家全都饿死，但也可能都瘦成一道道闪电。神就很清楚，给你太太一份稳定的工作，我跟神今年要求了20年，就你给他一份稳定的工作，神也真给了，真给了，这20多年这个在一家公司工作，啊，那这将近30年，将近30年，完之后我就出来传道，这根本不是我的设计，根本不是我的设计，就是才信主之后，就突然间有一种感动，想去做一个传道人，想做个传道人。但你，那只是你一厢情愿，你也没听到神的话，所以当时我就跟神就祷告，我说，因为去传道人你要学习基本的训练，叫神愿去读书。我说神，如果真的你叫呼召我，就这一生去传你的福音，请你给我一些证据，给我一些证据，叫这件事知道，因为我凭我自己，我真的走不下去。你比如说，所以啊，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北方人哈，一个大老爷们，东北大老爷们哈，或者你中老爷们都可以，不是个很高。一个大老爷们，你不挣钱养家，靠老婆养你，这个，对我这种人，可能对有人可能很幸福哈，对我这是极大的耻辱，啊，这真的极大耻辱啊。这个，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想，上帝给你十字架是非常真实的，所以我在家不能表现不好，啊。所以跟神祷告，这事不要出于我，我的确愿意，因为我这人愿意讲话，愿意写作，这我知道我愿意，但到底是不是你也愿意叫我做这件事儿？所以就跟神祷告，我当时记得很清楚，我到牧笛神学院读书，我就跟神求了四件事。我说第一件事，你求你帮助我岳母呢能够顺利办到来到美国的签证，来帮我看孩子，看一段时间孩子。结果来讲，这第一件事就很顺利就成了，我岳母就来了。但我这个人天生是个怀疑主义者，我就大概是我岳母第一次到美国来之后，你知道吧，按期回去，所以移民局一看这老太太没移民倾向。第二件事就几乎没有可能了，我跟神说，就是如果你叫我去读神学啊，做传道人的话，请你帮助我解决第一年的生活费问题，啊，因为总觉得不管怎么，我这是要为神。为公家出差了吧，为神做事的，我在家全部叫太太拿钱去支持我去读神学，我总觉得这件事有点过意不去。如果真实的呼召，我说请你供应我这个一年，那个大概一年呢，应该将近四千左右。为了验证这件事的真实性，我跟谁也没告诉，因为我知道，我假如在教会说，哎呀。神大求你供我这个第一年的生活费是吧？我这读那肯定会，哎呀，钱就会很多。就跟谁当时有没有什么那个，就是希望能供第一年的生活费和学费。结果来讲非常不可思议的，就在我这个祷告期间，有一次就是这样一个周六晚上的聚会。现在真的有时候神在我们生命中给你一些留一些那些记号，或者你叫路标，你这一辈子忘不了。你不是时时刻刻都感到神的存在，但是如果真的神和你同在，他一定会在你生命中留下清清楚楚的一些目标，告这件事是出于他，不是出于你。你这一辈子有那么几件事之后，你就可以他心里踏实了。所以我就跟神祷告，我就永远忘不了这边。就是那天在我们教会道真姐妹家聚会，这继续结会结束之后。完了，我们叫那个查理弟兄，这个那个墙，就是他家那个地下室，就那个墙走到那，他走步就这样走到家，递我信封。他学的弟兄啊，这是一对夫妇，他们有感动来支持你啊，读神学的。我说是谁呀？他说神知道，你就不需要知道了。所以结果他当时没记住事儿，我多年后我问他，我说当年到底谁给我？他太旺，是真旺。我一看那个信封，我知道大概是香港或台湾。兄弟姐妹，因为什么翻译的那个学字是繁体字，我都不会写，大部分不会写那个学字。一拿着信封，我有点紧张，结果打开一看，10张$100， 所以到现在为止不知道谁。结果不久之后又在教会组织崇拜，也是结束之后，另一个弟兄约瑟夫完就走过来，也是几乎是好像类似的话，又给我第二个信封，信封上还是$10,100的。就在这个前后，教会说，如果你要去读神学，哦，我们从教会的支持宣教经费每年支持你那么2000块钱，不多不少就是4000块。所以多年后别人讲就说，哎呀，老范，你当时跟我朋友讲，你跟上帝多要一点多好啊。我当时今天在傻，你没想到这个事啊。就是你到目前为止，真的，我这件事跟我当时跟我妻子都没说，就怎么可能教会加上两家人正好凑齐那个数字，就是4000多一点，4000左右块钱，正好的 cover 了，正好我的头一年的生活费和学费。这是第二件事。所以在那个事你仿佛看到了一件事，就当有一天真的要去神要叫你走的时候，他不是凭空的就啊，你就觉得是吧？那个圣经说好，我任命做你大使，我是实实在在真实的一任命。当时我自己祷告的第三件事，这个就是说，我说神，如果你要叫我去读神学，我去读牧笛吗？我说我不考托福，我没有时间准备。再来，我将来是给中国人这个传福音吗？我本来源于英语就烂，我也没有时间去复习。结果那个学校非常有意思，一直到我毕业为止没要我的托福成绩。穆迪要求所有到他来读书的外国的这个留学生 English second language 你必须托福成绩大概500多少到600多少，我从来没在乎那件事。一直到毕业没跟我要这个成绩，到跟我要过中央党校学习成绩。我说那是不可能转的，他们不明白，美国人不明白。所以到毕业前夕，我就跟老师就讲，我说老师现在可以跟你讲一个泄露一个机密了，泄露一个秘密。老师说什么？我说我来目的读书是没有托福成绩的，我们读研究生没有托福成绩。我们老师第一个反应 impossible， 不可能。我在那时候对圣经就稍微熟悉的一点了，就知道圣经有句话什么，在人不能，在神凡事皆能，凡事皆能。这是第二件事叫我看到，哎，真的这件事有你自己渴望去的一面，但神真的有准备。要不然这件事我不敢说是绝后了，但在穆迪的学校时它一定是空前的。一个没有托福成绩的人就这样到了，你知道一个神有的时候在那个工作到一些细节问题，你都不可思议。因为到目的读书，他需要个签，第一学每学期目的是个非常保守的一个圣经学校，所以你去读书的时候需要签，他一签去就是你在学校期间，就是你在读书期间，你不可以喝酒的，也不可以用酒。那对我俩这是不可以的啊，我不是我爱喝酒，而说什么就说。有一些有时候请客请个朋友来啊，那时候传闻你总得摆上瓶啤酒嘛，你可以不喝，你总得给别人喝啊。你中国做菜人哪能不用酒啊，对吧？你还用那个米酒呢。所以我说这个都不能签，但你不能签，你不能拿进学校的宿舍的钥匙。所以那天之后，你在发在这取钥匙的时候就这个老师就那人跟他说，因为我英语很烂嘛。反正就说了半天，他说啊，这可能还没听懂我说什么，反正这大概这个啊，就把钥匙给我了，从那以后再没问过。所以，哎，他也是，我估计他是啊，大概理解这个学生的这个英语比较烂，那我自己保全我良心上自由，对吧？所以这个有些事是很好玩的。只讲好的，这就是说我四个祷告中75%的可能性，但25%没答应。其实我跟神祷告，我说如果你要叫我读神学的话，让我自己坐船呢，我就那个86年那个秋天就去读，85年那个秋天去读。结果来讲，那个学校我们常常讲嘛，就是说反正就是没要我这个托福成绩，老要我跟我问你能不能把那个党校的成绩啊什么你吉林大学的学习成绩转过来，那没有可能的。 我吉林大学是这个党的学校，你让把党这把我们当年学哲学成这样，没有可能啊，就跟着这些反正就讨论一样，就这样磨的。就在这个时候呢，我就突然有感动，就是说我在教会中批评或者和基督教争论了三年多，完这就信了。信了之后，哎，我说当怎么走过这番路的，我就开始写了我的第一篇文章，我心中的义和团情节。哎，我记得中国人中从近代都注入个义和团情节啊，麻木排外等等等等的，你就看我的书就知道。我写完之后呢，就把这本书呢，就把这篇文章很长的一篇文章，大概四五千字，可能还要多一些，就邮到海外校园了。因为从89年那个夏天之后，我就再没有写过自己要想写的中文的文章，所以根本就对自己没把握。结果来讲呢，不久之后，那海外的编辑，我特别记得郑清，呀，就苏师母孙峰牧师的妻子，完了郑清就给来说，学德弟兄，他感谢主，神聆听了我们的祷告。他说我们这段呢正想跟神求一些就来自大陆背景的这个有理有情有灵这样的文章，他看，神就问，就这样文章来了，然后感谢神。那我自己坦率讲，我是个祷告不好的人，但是有一点我说，哎呀，哇，原来我这个事和他们祷告还有关系，他们那有祷告，我就这写了。反正不管怎么有一点呢，哎 ，OK 啊，我说我原来来到海外这么久，我现在可以用中文写作了。从那之后呢，正好这一段不就讲究我岳母也来帮我看孩子了，完之后你目的还不要去读书，还没发出入学通知，所以我就在这个时候，我就几乎用了半年的时间，写了我的一生中我认为最重要的第一本书，就是我为什么不愿意成为基督徒，对吧？前不久还有人讲，就是他自己在国内告诉他，就因为看了这本书，他信主了。有一个更有意思，我那年去认识一位姐妹，就在这个微信上到处好友。他说：“你知道我弟弟，他的弟弟在巴黎，我那年去见过。他说我弟弟这年给我传福音，根本不信。他那年你给我带回一本你的书，我为什么不是愿意基督徒？所以他哎，这个挺挺好，我本来就不愿意成为基督徒，他就这下就叫我给忽悠进去了。结果一读了之后，他说他信主了。”哎呀，这个就是说那本书等于就是写的一直写到1996年的，从那个1995年夏天一直写到1996年的1月7号，我清楚记得那是礼拜天，那时候还存卡嘛，我就把那个文字都打好了，准备交到海外校园出版社出版，完打好卡就休息。完之后那时候陆续目的读书通知已经来了，结果开学1月9号去开学。一上学的时候我就吃惊了，因为穆迪对他所有的学生有一个要求，就是到他这里读书的成为基督徒要至少1年，这是他基本要求。我是清楚知道我是1995年1月9号那个晚上信主的，我在穆迪读书那天正好是1996年1月9号，而且巧了个不可思议的存在，什么就是穆迪的本科生是礼拜一开学，是1月8号，他的研究生部是礼拜二开学，整整好好1月9号。你到在火车上，你就想这事，你就觉得这个是根本没有可能，这四件事都凑到一起去了。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就知道，我不管我愿意不愿意啊，我甚至有的时候真的这些年走过来，有时候你真的心不甘情不愿呀，你看到别人怎样，你真的有时候让，但你会知道这就是神给你的路，这就是神叫你干的活啊，你就一辈子去老老实走这条路。真的就在穆迪那天读书，我说怎么可能巧，我想穆迪绝对把我这个吸收我了，他不可能算计那个日子啊！你翻一翻，我只是告诉我信主了，信主了，他不可能算计是你1月9号，但就是整整1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礼拜二开学，礼拜一开学少一天，礼拜三开学多一天。神就那么不可思议，就在礼拜二开学，而且就在我那篇文章，我所以觉得上帝很幽默。他，我这么猜想的，就是你那时候刚信主。那时候你这几年这些 信仰挣扎中的问题你就清楚的知道，完之后你趁着你的记忆新鲜，你把这些都写来。你在我们基督徒时间长之后，有一种美人都有一种美化自己的倾向啊，你像我信主以后跟传福音跟别人，哎，你怎么还不信？我跟你讲这么好，其实别人当年也是这样，我跟你讲的话你还不信，那我们都这样。所以就神趁着我在那时候你记忆很清楚，而且正好家里老人来帮你看孩子了，哎，你有点空闲时间，你就好好写，写好之后我也很恩待你，给你一天休息，礼拜一休息，礼拜二上学，正好是1月8号。所以就这几件事儿，就叫我自己知道了 OK。你自己心中一定要有那个渴望，你跟神说我愿意去传你的福音，我愿意做你大使。当你有这个渴望之后，神就一定会在某些方面会清楚地告诉你，这就是我要你做的活，我就是要叫你当我的大使，因为那是你本来的身份啊。就像我对我影响非常大的一位姐妹，道真姐妹，那是我从信主，我从慕道友信主到成为传道，都在同一间教会，现在已经将近26、27年了。那个教会的姐妹对我一生最大影响就是林道真姐妹。她当然她自己很清楚，就是她当初她本来是马来西亚那个缅甸长的长大的华侨，又是在家里讲这个闽南话的。就是国语极烂，呀，极烂，真的烂到程度就成。我当年在他家辩论时，我稍讲速度快，他就啊，就这样。但他永远是一个微笑的人。他就是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赶到大陆人在来到北美就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他在自己家跟神祷告，神你要用我的话，你神怎么可能用我的话？那我就在愿意家里去开个查经班。但他觉得自己根本不配，哪有什么资格？我这国语都听不懂啊。但神就这么用，当他真的有心的时候，神就这样用。而且这个，我说到底你过去是80%听懂，现在你能听懂80%，呀，所以这就是神，就是你有这个渴望，神的心是非常清楚的，你是我的使者，但神不会去勉强你做这件事，不会逼你。OK， 你这个刀架脖，你如果不做这件事，我就要你一出门就遇到车祸，进到医院还没人救，救了之后啊也留下后遗症。啊，神不，神要我们做事都要我们心甘情愿的去跟随他，就说神给我们自由。啊，我给你个尊严的身份，但你要去自由的去实现这个身份。换句话，神始终把我们当成他创造的人。所以当你自己真的有这个，你清楚神知道这个心愿，你就用神去祷告，祷告之后你神真的就去会使用你啊，而且使用一生之久。像我说这个道真姐妹，那是这么多年，我真的，我当年没信主的时候，我就说我就跟着自己说过，我说我那时候没信主，我就说你知道在教会上讨论的一般别人讲不过我的，但我从来不和他辩论。因为什么呢？不是他听不懂，这个时候不在意，是什么？就非常善良，非常有爱心。我常说，我说要是不知道你是基督徒，我就觉得你是观音菩萨在世，啊，真是这样，非常有爱心的人，啊，所以你自己当有，你都不好意思跟这人辩论，你一辩论就你自己太卑鄙了。他就那种微笑、那种服务、那种爱，带动我们周围地区许多信主。你知道他去大陆那年去宣教去了之后，那些四川那些农村的小孩子，他说我们看到了奶奶的笑脸，我们就知道有上帝呀。所以当你真的有心去做的时候，真的语言不是问题等等，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就是我愿不愿意顺从，我愿不愿意真的相信我是神的儿子，同时神在这个世上给了我一个极尊贵的身份。所以说有一天人生中总要问一个问题，我是谁，或者我的职分是什么，我的天职是什么。在除了你一些其他的东西之外，如果你承认你是神的儿子， 如果你觉得你这是你一生最重要的一个身份，那你在这个身份中一定包含一点，你是基督的使者。我还是想，就是说，这是一个被给予的身份，这是个非常尊贵的身份。问题是，我们人，我们就是把这个身份看得极其宝贵，是不是觉得这是神给我最大的荣耀？我在这一年一再问的，现在有的时候一介绍我，有的时候讲作家，20年前不敢介绍作家，因为就写了一本书啊，不，两本书，在国内出来出了一本书，但现在多多少还算是个作家吧，出了十几本书，有他有些影响。那是不是你发现他特别能写作呢？也不能说一点不能，对吧？但真的回到我非常清楚，能写出这些种种都是恩典啊，谁使用你，这是恩典。换话说，这个尊贵的身份不是你配得的，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有一个感恩的心，接受这个身份，就是主，我是何等的人，竟蒙了你这样的怜悯，你就把这样尊贵的身份赐给我。因为这个尊贵的身份相比，总统算什么？百万富翁算什么？啊，所有的东西上都没有一样能算的什么？因为什么？人所给予的，人也能拿取，对吧？你像川普现在在美国挺牛的，对吧？那过几年之后，他一选不就没了吗？啊，人所给予的，人也能拿取，所以人给不了你真正的尊贵，只有上帝给予的才永不收回，因为只有他是永恒。所以说，接受这个身份是我们一生之久的挑战，要求我们就说，神呐，我愿意顺服，啊，我一个感恩的心去接受这份，我是何等的人，竟蒙了你这样怜悯，你竟这样高看我，既然任命我做你的大使，而你是上帝，所以我常说这一点不大容易相信。我们也不大容易接受。如果你真的一生只有接受了之后，你的生命可以翻转，而且你也在天地之间找到自己一个立足之地。这个立足之地吧，就是上帝对我的无限信任。我可能有很多才能，但都算不得什么。我这样一个算的什么？我这样一个无所谓的小人物，他居然任命我做大使，这是人生中莫大的尊贵。好像教会史上上帝使用事情的时候，往往最初都使用小人物，对吧？我们最简单的就看嘛，你说耶稣在世的时候根本就没理保罗那个茬，找的谁呀？彼得、约翰，什么就打鱼的。而且那鱼还不是什么深海大，我到以色列去看过，就那么加利湖，就那么小嘎瘩的地方，能捞几条鱼啊？上帝用这些东西，就用这样一些人，对吧？就好像这个当天使报信的时候给玛利亚，就是个普通的女子啊。所以说，意识到这一点，以感恩的心去接受这一点，一生之久去祷告，主啊，我实在不配。但你给的荣耀实在太大，我接受下来，我愿意一生之久把这个身份实现出来。所以说，对于基督徒来讲，影响做基督使者，成为使者的人，一个最大的就是我们不把这一个身份看得很重很重。世上可能给你一个小组长，给你一个副教授，或者给你一笔钱，你都会激动不已。哇，我都是一个 group leader 了，哇，我都是副教授了，哇，我都是 CEO 了或者什么 O 了。我们可能看得很重，真的以莫大的荣耀。你孩子在钢琴比赛上，就你知道这北美在到处发那些小破牌吧，啊，你在家里挂在很重要的位置上，一个牌接一个牌摆。但我们有多少人真心讲，从你的现在你把 基督，你是基督的使者，这件事你看得非常重。你说你要看得非常重，你家给有多少地方牌，你是没有地方放牌了，对吧？到处都写我是基督的使者，我是上帝使者。你知道上帝是谁吗？哇，天地万物的主，我是他的使者。我们真不敢放，那你要天天在那放之后，你会知道你的生活要不一样。所以我是想，最大的一件事影响我们去成为基督使者，就是因为我没把这个身份看得很重。我们更没有一个感恩心，知道就是说我意识到自己不配，但他又如此看重我。所以我们最重要的事就是有一天你的改变你的世界观，改变你的世界，改变你的人生观，你把基督的委托，把上帝话，把上帝赐给你身份当成一回事，当成你一生最重要的荣耀的冠冕。所以这一次你看巴赫一生写的音乐，最后都写最后那个德勒三支手稿写叫荣耀神。成为基督的使者就是你荣耀神的必由之路，必由之路。那么第二件事是我们自己没有很好的成为基督使者，原因在什么呢？我是觉得就是自卑。我们大概常有两个借口，或者常有两个自卑，一个是我没有缺乏能力，我没有能力；第二个我不行，我不行。这句话说对了一半。无论你是个多么有能力的人，与你承担神给你的使命那样，你都能力不足。你要反的时候，我这个太有能力了啊！就因为我太有能力，所以我就得当大使，根本别人都二使三使，对吧？不是这样。我们真的面对基督给这个身份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真的能力不足，这是我们的现状。或者我们基督徒，我们真的发现自己是软弱的，我们心有意而力不足。这句话一定要承认，我们的确是力不足，我们能力不够啊。无论是从写、从讲、从行事为人，我们都发现我们自己缺少那种能力。但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那么你另一半要什么？就是你跟神说，就要保罗说，什么时候我软弱了，什么时候我就刚强。就什么？什么时候我意识到自己的能力不足，完怎样？我就跟神求恩典，他的恩典就可以使我变得刚强起来。啊，这就是生命辩证法，就是你刚强起来，你大有能力，不是因为你有能力，而是因为你意识到自己根本缺乏能力。正因为你缺乏能力，因为你自己是贫穷的、贫乏的、无力的、无助的，所以什么？你跟神求恩典。求你赐给我今日饮食，求你赐给我今日能完成你使命所需要的能力，神一定会给的。有的人可能不是立即兑现，但或迟或早，神真给。而有的人神给你的方式完全超你预料，在你还没有做准备的时候，神就已经给了。我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什么？就是说，我当我出来做一个自由传道人，我非常清楚知道我会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说，我会到，如果教会有邀请，我就会到各地去布道，那我自己当然自信，这也不是说就是说，我这个东西天生属于就是，文革后就锻炼，对吧？你一到文革之后就锻炼，就是属于那种北方人话痨哈，就愿意说话。有人跟我说话，或者我能跟别人说话，就特幸福，这个那这，而且也从小就教练，我自己还有一点口才不是很多，但还有一点，没有那个很大的口才像滔滔不绝可以，但你也可以滔滔不绝，那你知道基本上十有八九是废话，是有点能力，那也发现自己有一些写作的能力，对吧？从小学的时候就作文就比较好。就作文就比较好，我记得这个文革中好像应该是1971年嘛，在我们学校写作文比赛的时候，我还得了个奖，那个奖品是闪闪的红星。年轻人就听都知道很久很久的故事了，这个， 但你一大点你会知道你不是写作这块料，不是写作吧，就特别不是文学艺术创作料，所以我自己写 OK， 我就大概写思想性文章，那是我自己设计的路。当一天真正走上这条路的时候，你清楚知道自己能力不足，甚至你根本没做准备。我记得非常清楚，生命中有的时候当你神往你走，他一定会给你足够的恩典。就在九八年，就是十月份左右，我就有段时间突然间有感动，想到自己亲朋好友，自己这个叫没信主，就写了大量的文章，那个写了十几篇，有的真是流着泪写的。写完之后，因为这个我原来写大概也思想性文章嘛，因为写过这方面学术研究，书也写过，所以我的风格很不一样。完了，我就问我的两个朋友，一个是大学的这个中文系的教授，一个是作家，我说你们看这叫不叫散文呢？因为其实没有这么写过。完了，那个朋友很直的人哈，完了就跟说啊是散文了。写的还不错，但就有地方太煽情了。啊，你家写写之后，你就那，哎，我们从小在煽情文化长大的，你看一写国情，四海翻腾云水的五路震荡风雷击，对吧？啊，一读诗就鹤顶三山五岳七干我来了，啊，天生一个仙人洞啊，什么风光在哪里的？这些都就是你从小这些，所以你不自觉从某东西啊，你只是转换了语言，你就哇，信耶稣好吧，生命开始了，哇，就是这套东西把你理解出来。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说啊，人们有时候思想方式没变啊，他有时候只是把这个词儿变化一下，对吧？现在好，过去想啊，一听毛语话，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现在啊，一听耶稣话，一切问题都没有了。其实是同一个思想模式，但有一点，就他们这一说之后，哎，我就突然发现。哦，我原来可以写散文，啊，毛病就不要那么太煽情，因为我这句话，我明白了，学会说点人话，就这么开始写，一直到2002年，我上大陆的公共网站上去写作，那时候去的是大陆非常著名一个网站叫观天茶社啊，如果年龄大的人大概知道，不知道人都是幸福的，因为你们年轻。一写作我才发现，你要写那些长篇的文章，写那些讲大的道理文章，基本没人看啊，你写的挺幸福的，完了别人看的非常痛苦。这个要到现在就更是了哈，你现在写微信，当然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关注，有没有关注这个公众号的，可不可以举手我看一下啊，哇，不少粉丝啊，读者，你们有机会可以观察我吧。我现在大概文章应该是说比较感性一些，对吧？比较短一些，写一些日常生活东西，这都不是我原来擅长的。所以我一上互联网写作，我就突然发现，你要像当代中国人去讲话，你就会学习那些写的讲日常生活的故事，讲的比较短一点，写的文笔稍微漂亮一点啊，或者叫比如说熬一点心灵鸡汤啊。你这个蒙古烤肉虽然好，干人吃一次就可以了，吃多就腻。但鸡汤嘛，喝一点啊，哪怕剩一点也没事儿，啊。所以就这么一写，写了将近15年，啊。结果现在有人评价这个后期的作文说：“哎，方老师，你写的风格挺清淡的。”我你可不知道，我原来可真是个三金好手啊。我意思什么呢？就是当我98年前后写出我。根本不知道我下边写什么，我也根本无法想象以后中国会有互联网，中国会有那个公共论坛，哇，会有这个微信，会有微博，会有公众号，但你不知道，上帝知道。上帝在你还不知道的时候，他发现你愿意去做这件事，愿意传扬他福音，他就开始去准备你，啊，所以神你就等花将近5-6年的时间准备我的笔。准备一笔，你就慢慢去写，写一些短的东西，写一点接用现代化接地气的东西，对吧？这样看得漂亮点东西。我告诉你，神那个准备到什么程度就不可思议。就是当我自己写到我的2007年就转战到2004年转战到猫眼看人，当时大陆就非常火的一个时政论坛，我就开始写就写美国生活，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大陆和现在不一样啊，那时候大陆人就知道特别希望知道美国怎么样，我当时就写那日常生活教育的故事啊什么什么这种。 写了之后2006年就开始说方老师你不能你寡写这个东西，你写着我们这也没到老美国，我们不到美国是吧，你得上照片。我那时候连傻瓜相机我都不用了，我觉得照相是个非常傻的一件事，对吧？所以我是绝对不自拍的啊。跟我逼了我一年的时间啊，说你记得咱美国人没有像您啊，走过哪美国哪走遍，加拿大也走遍了，你给我来点照片，逼了我这么一年时间。我到2007年，我昨天还要检查，哎，我才开始拍了我的第一张照片，就那是在那什么底特律附近，我拿傻瓜照相机，我到现在为止也是拍照片，有人说哎你拍的挺好，我说那你就被骗了，我绝对就在3秒内解决问题，我不会拿什么对光胶卷啪咔一下，我的原则是什么？照1000张照片，总共出1张好的，啊！所以在我根本就没有准备的时候，我就后来才知道，因为什么？现在已经进入读图时代。读图时代什么意思？就图片就是信息。我们过去以为图片是图片，完了文字是信息，那现在的时代已经变了。图片就是信息，音乐就是信息。所以根本当中你不知道，但神知道。当你还不准备，你要适应这个时代，你就要像这个时代讲，你就要适应这个时代。你的人们以他们最能接触的方式，去接地气，去加点音乐，完了去来几个照片，而且你自己总会拍几张照片，对吧？尤其我们在北美待的，你会知道，你照相技术再不好，但天好啊，对吧？你怎么能照出几张好照片？就这么神就用，所以我从小的兄弟们就是我们意识到自己的不足没有关系，应该意识到我们能力不足，但你跟神求，不为你自己，因为神求你使用我的时候，就求你准备我，给我足够的能力，把你恩典丰丰富的传扬出去，神会给啊，而且我们的神非常非常大方，绝不吝啬。所以你可以想想我自己，原来因为一个写思想论文的人，成了我常讲不幸地成了一个作家。完了，以为只写这个写字的人，就有一天人说：“哎，你现在照相还不错。”真的有几个会照相的人评论说：“方老师照的挺好。”我说：“可不是，我在几千张照片中挑那么几张好的，总会有。”就说兄弟们，你只要有心去做，你只要为了耶稣去做，你只要为了传耶稣的福音。上帝会赐给你足够的恩典，或者说上帝会赐给你今天的饮食，今日恩今日有足够。那我是觉得影响我们当好基督使者的第三这个事情什么，就是说我们思想的简单化。我们有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往往落到一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中。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今天吃饭还跟主人讲啊，这个任弟兄这个挺好，这个他叫全德，我叫学德，我说我到你家去向你学的，我是说把全德说学几样就可以啊。我就谈点，我有的时候很容易哈，就是我常常就基督徒的时候，尤其现在不大愿意读书，特别不愿意读深刻的书，由于就手机时代碎片化啊，这个是正常。但我是觉得你真的要做基督使者，你要好好的读点经典著作，你要深入思想，你不要把信仰的问题简单化。我就比如最简单问题，最近这个美国这个发这个大水的飓风了，完了一些基督徒马上代天是上帝的发言人了，说是美国背离了上帝，上帝惩罚，上帝在哪条信息告诉你天上从哪个字儿？他举报了美国的惩罚，完了这个问他那这个上帝惩罚。哎，你知道有一些很狂的基督徒，就是你没有办法说，我愿说就是那种狂妄，那种无知。越不懂不明白的问题，越不人家老先生当上帝直接问呢，临到这些苦难为什么发生我身上？上帝怎么说的？答非所问。本来约伯同志问的问题很简单，我一个好人为什么倒这么多霉？上帝根本没回答，那是人类唯有是机会问的，对吧？因为跟直接上帝问嘛，上帝回答什么？答非所问，他不告诉你为什么这个事，而告诉你说什么意思？ 就是上宇宙的创造和创造奥秘你懂吗？那约伯当然说不懂，怎么可能懂？我们今天说这样，你懂吗？一头野花都开了，你能懂吗？它野花早上有露珠，完了中午它就没有露珠，你懂吗？那个露珠在这个阳光中，在这个现在的秋季这个时间，那个草上一抽那个紫色的光，紫色光在下午是暗淡的，晚上彩霞中有一点的辉煌，你懂吗？根本都不懂，一朵野花都懂不了，你还懂什么天地的奥秘？那你自在的糊弄自己。所以上帝的问题就是说，你连宇宙的创造、创造者的奥秘都不懂，你可能只懂这些事。所以苦难的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临到这一个人这一个家，真的是无解的，实在这个世界更不了解。我们许多基督徒就因为不愿意去思考，把一些问题简单化啊。你就比如还有那种我们特别愿意给答案，因为你知道世界上最廉价的东西就是到处给你建议。你比如人为什么会犯罪，人为什么会犯罪，即使提出原罪观的奥古斯丁也说，从上帝创造那个较大完美的善怎么挪到较小的善，他这是奥秘，换话没解。一个逻辑上人一解肯定矛盾，因为什么？上帝创造是美好的，为什么这个美好的人一选择错误？他是从选择结果是错的，错的正在那个一定有不美好的东西使他自己的发明错误，那么那不美好的东西是什么？所以你又不能否定上帝创造，你又不否定人的现实，所以这中间只能说一个奥秘。上帝拣选一切，为什么让人自由去追求？说一切出有拣选，那还要为什么祈求叫你敲门？换了我决定一切，但是给你自由，这段你在也是矛盾，你根本不可能在理论上解释的。所以我们许多时候基督徒真的容易把生命把生活去简单化，把思想简单化，这样简单化你就不足以说服人的。有的时候就采取一个老实态，我不知道不懂。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个今年是宗教改革500周年，大家都知道宗教改革有个大家，对吧？路德。我特别喜欢路德，路德这人愿意说实话而且说真话。有一次路德就开咱们现在教会这种所谓慕道班，完了他就问一个老农民说，弟兄啊，上帝是全能你懂吗？哎，我问大家，上帝是全能的谁懂可不举手？都不敢举手了，你们都是聪明人。我以前出了轨迹我没动过一个好的举手，上帝全能，哎，我说恭喜，哇，超越路德，超越奥古斯丁，伟大的神学家出现了，怎么可能明白啊？所以路德讲是弟兄，那个弟兄说我不懂。他说博士你懂吗？路德说我也不懂，但是告诉你一个，他说天父爱我们就像父母爱孩子一样，他知道这一点已经足够。他说不止我不懂，他家那个最博学最有学问也不懂，但是天父爱我们就像父亲爱孩子一样，他这就足够了啊。所以路德讲，他说你说我这一个大博士这么一个名，我现在这么大岁，我连一个那个拉丁的那个天赋啊，我都发音不准，我怎么敢说自己懂啊？我们有时候基督真愿意解释一切，你要真正有学问也可以啊。前一天国内一个人告诉我这一个哥哥说范老师，我写本书，我写什么书？我要批判进化论啊。我说 OK 挺好的，我说你是什么样文化水平啊？我说恕我是直言，他说我中学没毕业。我说你是天才吗？他说不是，我就是普通农民。我说那你别写了，千万别写，丢不起这人呐。你糊弄那从来不懂不懂的，那你说啊猴子那你怎么可能解释清楚啊？你就老说我不懂，你说顶多说你说我不懂，那我不甘心，我还要传，那你就把冯柳成的游子你给他看就行了呗。你还能套冯柳成吗？冯柳成就写到那个程度。我们许多人就愿意真的愿意替天发言，什么都能解释清楚，问题是隐秘的是属于耶和华。上帝越到最后，所以古代的圣徒你知道，那些真正圣徒他们越到最后，他们讲我对上帝的所知几乎一无所知，怎么可能啊？ 所以我们许多时候思想的简单化，使我们自己真正来讲，就是我们自己拿的几个特别愿意用什么几套公式，什么桥啊，什么什么律啊，完给别人一怼啊，完之后反正也好，我看也真能说服一些人。这也可能上帝给我，但我建议你自己在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任何这些方法都有局限啊，都有局限啊。就像我自己多年前的时候，遇到一位姐妹讲一个故事，把我乐坏了。就这种他们学的好像是福音桥吧什么，完就准备采用了这个方法，觉得特别有效果啊。教会有时候不叫有效果，叫有果效。这个完了之后呢，就完了有个阿姨来美国探亲，完之后那个周末就要走。完了，他们觉得这个老太太对这个70多岁老太太对福音很感兴趣，但又马上就要到了这个回国，这好像是要不接信主，这不就落入地狱了吗？就特别大发忧愁。完了，就给他们自己开了特殊班。完了，大概是礼拜六走，完了他是礼拜四，我记那么清，礼拜五就开个特殊的会儿。完了就问，就采取那个方法问，就说这大姐啊，如果你明天死了。你今天要怎么办呢？就大概这样，就是你或者上天堂地狱。这老太太一听就嘚瑟了，因为这一生大概都是厌坐飞机，他自己本来就怕的要死。你还告诉他，你明天死，今天怎么办？可能在你美国加拿大的环境没事，哎，他说啊，明天死要死，那今天赶紧抓你几个赶末班车上天堂，对吧？但在中国文化中，这是忌讳的事情，你这说话等于诅咒他死。其实你要稍微学会点说人话、接地话，就是大概就说：“哎呀，大姐哈，你看咱们这个年龄，你觉得什么时候能有一辈子平平安安，对吧？那个真的平安是在什么地方？或者说，你说怎么高兴，怎么那么真正的喜乐？你这是他关心事的，对吧？他跟那个，假如你明天死了，你今天怎么办？那老太还不错，就是没发脾气。”我们一些思想简单化就这样，把一些真的很好的东西叫我们自己糟蹋了，所以自己读起来的圣经就讲起来人很反感啊。第四件事呢，我是解决，就是说语言上的拙劣，我愿意说这一点啊。对不起，因为我自己是毕竟写作写了几十年，我对语言问题比较看重。我们许多基督徒真的信主时间比较长啊，我就发现就是不会，是我说话稍微刻薄点，不会讲人话了，就不会讲普通话了。我刚才讲的，我们读现在效果不叫效果，叫果效啊。我们一见到教会最流行的话啊，要不然我们交通，从来不怕出现交通事故。有一次是真的经典性的故事。这个教会聚会结束之后，我又今天来几个朋友慕道友，完几个举手，他啊，欢迎你们留下之后听你们跟我交通。那是二十多年，这些人想，哎呀，教会真有爱心啊，只要我们没车，我还提供交通，其实就是在留着我们聊天嘛。啊，当年你给他们翻译交通啊，那个词可以，但现在不是这个意思了，中文已经变了，对吧？我们中文中真的有一些这样一句话，就是我们圈人听了啊都明白，圈人就根本不知所云啊，属灵看见，这中文就讲不通嘛。 我就不愿意，这一区非常多。所以这些呢，你要真的做福音使者，你要轻轻松松把神的话讲，就是学耶稣讲那些普普通通简简单单的话，把它万古不变的真理讲出来。你说耶稣讲的话谁都不懂，对吧？这个撒种的比喻，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打鱼的，哎呀，你看我们现在一人讲，你看他自己神学造诣不高，完之后一讲的话之后真的啊，讲的别人谁也听不懂，其他自己也不懂，完还有一套必备就是中文。所以我这边一直劝别人读一点好的中文，对吧？我特别推荐读一下，你比如说，哎呀，就是你比如像中国几个真正大家，沈从文的读啊，或者是台湾的这个齐方圆的巨流河啊，这样一些地道的中文。因为我们你知道中文是最讲究语言的啊，至少是之一，我不敢说最好的语言是需要去读好的作品训练的，对吧？所以这是我跟兄弟们真的我们自己要弃绝用，对吧？就是那一套属灵的黑话 我们小时候看过那个革命样板戏，这个自掘骨山，我想这里可能知道，对吧？黑了，脸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大，巴哈巴哈什么？我们是土匪，谁也没有家，反正这里算。就我们讲话中，就我们非常自我中心，又说就自私，我们只考虑了自己的感受，或我自己学套语言系统。我们没有考虑我们如果把神的话在21世纪传达给当代的中国人华人，我们用什么样的最好的方式传达，上升高低这么回事。我们从来没有从对方的角度想，我用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基础性去打动他们，找到那种真正接触点。所以你表面看语言问题，所以我在这一年呢，真的就是我们能不能用最普通当代中国人理解的中国话，一些接地气的中国话，对吧？你说你现在说健身，就有一点点还是老气，对吧？表明你50岁以上，你说瘦成一道闪电，哇，可能就大概决定至少年轻的，我意思就接近地气，接地气。要找到当代中国人明白的东西，把那个万古不变的真理去讲出来，不要自我中心，要以上帝的上帝心意，什么就要把他万古不变的福音用当代中国人能懂的语言传达出来，对吧？这是做大事。就是什么，你能把国王任命的任务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讲出来。所以这一年常跟别人讲，就是说你做个福音训练，你得有个基本训练。你最初给别人去讲，你就比如说，你把你最基本的观点，你找几个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信息，你讲一下。如果你讲的他根本不懂之后，你就想要换一套语言讲。一定要把那个万古不变的福音，用当代中国人能懂的语言给表达出来。啊，所以我自己特别建议兄弟们，你要如果传福音的话，读几个不同的中文译本，圣经译本，啊，比如有几个，比如说现代汉语译本，啊，可能叫新汉语译本，还有个标准中文译本，呀，这两个版本我都觉得比较接近当代中国人语言，啊，包括因为我特别说啊，这个对不起啊，就包括甚至像新译本这些，甚至其他有几个译本的吧，还是港台那个语言味道比较重，呀，我在我看的最接近就是07年大概从那个他现在旧约没译出来，就是标准中文译本，他是根据中国教育部讲的这个流行的中文语言，他选了一个最普通的字。我最近看到，个别地方翻译的还是有一点不尽人意，但大部分那样，就中国一看，就我不借助字典，大概能看懂圣经是什么意思，能是什么意思。我们一定要学这个功夫，一个说就是吧，就是为了把福音传家到千家万户。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讲这些东西，其实很简单一点，就是吧，就是你不要小看自己，千不要小看自己。不要小看你在基督里的位置，这是什么？你不要小看你在基督的身份，这个身份就是你亲身基督。从你成为基督那一天，上帝就任命你做他的大使了。可能你出使的地方就是你这个小区，也可能是更大的地方啊。我明天会讲互联网啊，你好好的遵守这个身份，你到有一天会发现。上帝使用你是做了什么？是为了成全你啊，是为了成全你，使你自己真的有一天知道，原来我在神国中这个尊贵的身份是实实在在的，是具有永恒意义的。这一点你就做到之后，你就觉得一生之间过得非常值得。我记得有一年我最后讲一个故事，我去到四川成都，我就在一个书店里有讲座，结果一对70多岁的夫妇，好像应该是四川大学的教授，我记得就坐在前面，他给了我一封信，我很遗憾那封信后来不知道就弄哪去了。完了我说为什么，他说范兄你不知道，他说2004年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完之后你听着你的那个布道会，完之后我们就信主了啊。我说感谢神，他说从那之后 这就叫做我们家族有16个人信了耶稣。他说我们生命被改变了，圣神，我就发现我讲点什么真的不是，而是神啊，就记得你这个无用的仆人，就把他那个大的恩典，无比的恩典传达出来。所以这就是佛教徒讲话我非常喜欢的一句，就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如果能真的影响一个人的生命，你能救一个生命，真的胜过你能盖七个教堂，当然你要如果能盖七个教堂那也就非常不错。好，我们一起祈祷。主，感谢你有这样的机会和兄弟们分享你的恩典，真我们真是感到对不起你，我们甚至不敢相信你如此看重我们。你说我们是你的同工，我们是你的同事，我们是你的大使，甚至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不是，但主你就这样说我们。你的话是真实，你的话立在天上，立在地上，立在我们心中，永不改变。我们是你的使者，主就求你今天开始让我一个感恩的心领受这个身份，更深的领受，并求我一生之久把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尊贵的身份实现出来，不为别的，为了你对我无尽的恩典，为了荣耀你的圣名。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